阿妹，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查考圣经。我们请看创世纪第十九章。十九章，我们先看罗德哈，罗德的反应哈，抓出来之后，还是想他小城，天使也答应，后来神就降火了哈。降火之后，我们看罗德反应三十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是那个小城，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就住在一个洞里。好，本来人家天使是跟他讲往山上逃，山上跑。他不但跑到山上，还跑到山洞。你想，我们可以想象哈，罗德看到那个火下来，他住在索尔，其实那个是很恐怖的，很恐怖的。所以他不用人家叫了，他自动就逃了。逃得远远的，不但逃得远远的，还躲在山洞。到山上就可以了，没有，他躲到山洞，因为太害怕了，哦，所以就 over 了，超过了，哈，超过。那又跑到山上去，啊，这两个女儿就有他的主见，哈。对两个女儿来讲，我们看一下哈，三十一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全程其实那个那一次不是索多玛、俄摩拉，其实附近都有哈。对两个女儿来讲说，啊，人都死光光了，哦，人都死啊，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都还没有结婚啊，我们死光光了，那剩下我们三个人，所以我们要留后代，哦，他两个女儿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从他们两个女儿的观念了，已经没有所谓的拜神的观念，哈，没有拜神，就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哈，一个反应，也没有想太多，啊，就是人臣都已经死光了，所以剩下我们三个，那三个我们总是要留后代，所以两个女儿就透过喝酒了，哈，透过喝酒，简单讲就是把爸爸灌醉，好，然后再从爸爸身上，啊，怀孕，哈，两个女儿就是，啊，从爸爸身上怀孕，所以这里就强调，哈。三十六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三十七，大女儿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做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三十八节，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做便雅米，就是现今的亚门人的始祖。所以亚门人跟摩亚人就是啊淫乱的后裔啊。神曾经有这么说，啊，这两个人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啊，永不得哈，但后来我们发现，路德就是摩押女子，啊，成为耶稣家谱的里面的一份子，啊，所以神的救恩还是临到外邦了哈，啊，这个是罗德的两个女儿，所以我们从罗德也好，从两个女儿也好，或是罗德的太太，哦，从他们这一家人的身上哈，他们因为长期住在索多玛。其实整个都已经被索多玛，啊，抓住了哈，他们的心了哈，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心要离开，啊，已经被控制了哈。如果讲进一步来讲，就是被同化了，啊，所以环境是很可怕的哈，那个环境很可怕。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有时候要营造环境了哈。比如说我们同样住在这种环境里面，但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环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适合我们生存的环境，把我们的孩子，哦，教会里面有宗教教育，教会里面有各种团契，教会里面有各种的聚会，哦，教会里面有各种的侍奉，这就是环境。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种环境长大，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环境长大，也希望我们孩子也能够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融入长大，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职场里面融入长大。好，但是不管是社会、职场、学校，甚至家庭，这些环境一定要建立在宗教信仰这个环境上面。一定要建立在，所以不要忽略 宗教教育，家里的宗教教育，还有教会的宗教教育。哦，孩子如果有宗教信仰，哦，他自然而然会朝着正面，哦，走在正路上。不管他以后在职场上，哦，他以后他所经营的家庭，都因为他有一个好的宗教教育的环境，他有一个依据，他有一个标准，就是不会走偏，而且他有依靠。他不但有依据，还有依靠。哦，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家长是不是很重视这个？哦，很重视这个。哦，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学很多。哦，所以不但只是学校教育，哦，学校教育不够的话，还要上补习班，补习班不够还要上才艺，哦，才艺，哦，我们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这是对的，哦，我们要重视他。但是在重视的时候，有时候在我们要分配一下，哦，教会的宗教教育一定不能减少，教会的宗教教育绝对不能减少，你一定要把它弄，一定要把它处理好。啊，你学多少没有关系，宗教教育弄好，才有一个底，才有一个基础。如果基础不见了，哦，我们孩子再怎么厉害，你后来会后悔，你会后悔。孩子只有一个童年，哦，孩子只有一个童年。啊，哦，箴言22:6是交代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有时候我们在讨论要组内联婚，有时候我们在讨论我们当负责人，我们当传道，当党长子的，我们的孩子变成怎么样了？尤其在婚姻上面，哦，嫁娶未信主的，后来离婚了，哦，甚至组内联婚的离婚了。有时候我们要处理长老只是传道者，哦，那他们就讲了，他已经长大了啊，他要怎么样我们有办法。是啊，以现阶段来讲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可是如果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箴言22:6，他要怎么说？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问题是还没有老就偏了，那什么东西啊？那表示什么？那你的宗教教育是失败的啊，失败嘛。如果一个成功的宗教是到老也不偏离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处理传道、长老、执事、负责人，说你的孩子怎么样，怎样婚姻上发生什么事，就推得一干二净。那长大了我没有办法。对了，长大了，可是你可以教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教？好，叫你来上宗教教育，你说要补习；叫你来上初级班，你说要学才艺，太多了嘛。叫他来会前领事，他说你说没空。好，你一直剥夺孩子的权利，剥夺孩子亲近神的权利，要怪谁？啊，你说没有了，我从小就教他，是哦，你这样教他的，啊，教他说要好好的服侍教会，要好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教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回家讨论的是教会的事，然后才批判什么东西啊，什么长老啊，什么东西啊。哦，开始啊，孩子会听啊，哦啊，原来我老爸我老妈在教会里面，或，哦，我做的跟真的一样，原来回去是开始批判的，这是你还是在教他，啊，你还是在教他，你应该是反过来嘛，你在教会里面看到什么软弱，其实你看到了，孩子也看到了，甚至你不要讲，等孩子讲的时候，孩子回来会讲啊，啊，孩子回来会讲啊。他说在教会里面被人家欺负了，被人家怎么样？哎，这个时候是机会教育嘛，你要告诉他嘛，好，你要引导他嘛，他就要慢慢被你引导，就要走在正路上。因为你只要在教会的一天，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好，那怎么让我们的孩子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在不完全的环境，啊，在你不是很认同的那种情况之下长，怎么办？不是啊。有些家长很厉害，不喜欢这里的，不喜欢北台中的宗教教育，就带到台中；不喜欢台中，就带到南台中，啊，跑来跑去，啊，你已经在教你的孩子了，可以这样乱跑的，啊，不喜欢这里就要跑那里呀，啊，你孩子从小被你教坏了，被你教坏了，啊，你怎么不面对现实呢？这里就是这里， 好、哦，怎么面对？这才是重点啊！乱跑，啊、哦，说我们孩子被教坏了。所以那个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是怎么解释的？第一个，孩子从小要教好，就孩子小的时候还可以教，才教才有用，长大教就没有用了，来不及了。啊、哦，他没有教你，你就很脱孝了，你要教他，啊、哦。所以一定要从小去教，所以它是有它的期限是有效，有效期限是有限的，你要趁着有效期间赶快教他，哦，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教他，啊、哦，小孩子在小学之前你还可以掌控，你还可以掌控，到了国高中的时候就比较难一点点，好、哦，我们所谓的叛逆期。哦，什么叫叛逆期？就是他开始有独立思考的时候，他已经有独立思考了。慢慢的，你应该高兴，我孩子长大了，因为他有他的观念，他的主见。那个时候就是引导的。那小学之前是灌输啊，我叫你来就来，啊、哦。比如说有些联恩布道会、联恩会啊、哦，都有什么儿童祷告会嘛。以前都安排在礼拜天早上，现在有些就把它改在礼拜六下午。为什么？因为礼拜天早上起没有啊、哦，大家起不来嘛，哦，那我们就为了因为人的软弱，就一直改，好、哦，反正有祷告一次就好了，就儿童聚会另外有一次祷告聚会就好，哦，我们就不想说没有，我们就这个礼拜天一年只有两次，啊、哦，早上特别早，因为早上10点聚会嘛，那大概。儿童祷告聚会时间是9点嘛，甚至9点多嘛，啊、哦，那一天当然要早一点起床，而且那一天那一个礼拜特别累，啊、哦，可是我发现，如果是你安排在礼拜天的，都很少人，哦，准时的啦，准时的很少，啊、哦，我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刚好礼拜天放假，刚好教会联恩会，啊、哦，礼拜天祷告，我就带他去了，啊、哦。我就带他以身作则嘛，参加祷告会，家长要带着走，孩子还不懂，已经父母要带着走，一起去祷告会，结果一去，哇死啊，那没差这尿，啊，时间到了，超过了，没什么人，然后大家在那边等，教会就愿意等，处罚那个准时的人，绝对处罚诚实的人，啊，他等啊，等了超过20分钟啊。差不多了，来了一半了，然后他开始唱诗，然后他开始祷告了。祷告到一半，有很多人，从祷告完了，该来的都来了。原来是祷告是有功效的。这是所以教会说，哎，不行，这样祷告会真不行。啊，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体贴肉体，不想说怎么去面对困难，没有，我们不想这样，我们去闪这个闪那个，闪来闪去闪来。闪到最后，我们孩子就学我们闪来闪去，闪来闪去这样。不要忘记，我们这孩子是我们教会未来的栋梁。哦，阿龙救了了啊，栋梁拢救了了，说阿伯菜拢倒了，教会拢倒，未用卡啊，遇到困难不愿面对，只有闪。啊，是要怪谁？怪父母啊。父母要站起来嘛，辛苦无归你啦。啊、哦，孩子如果很正常，就是到18岁，跟你到高中，啊、哦，大学绝对是出去，纵然没有出去，他也不会理你，你也没有办法理他。长大了，18年啦，莫怪我爸，老公18年以后搁一条好汉，那是轮回啦。我后来发现，真的18年而已，一个孩子，你跟只能跟他好好的这样。你引导他教他18年啊、哦、引导他再来就很难了，因为他已经长大有自己独立思考了啊、哦、所以不累啦，不累，18年啊、哦、18年前前后扣掉也没有几年，没有几年好好的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在宗教教育上一起成长，没归你为什么不把握呢？为什么跟教会计较那么多呢？啊、哦，为什么要计较？啊、哦，倒霉的是谁？是我们。我们跟教会计较，我们倒霉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计较？干嘛？啊、哦，好好的面对嘛。 所以我们看到罗德，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二十九节，十九章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潜伏罗德所住的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潜伏之中出来。刚才十九章的十六节是神连续罗德，现在是说二十九节是说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今天罗德之所以能够脱身，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亚伯拉罕，神纪念亚伯拉罕，他才有今天，才可以脱身，不然他会死在里面，他绝对会死在里面，他根本就不够格出来嘛。好，那我看了这两段两节，十六节跟十六节是要对照后来新约彼得对他的看法。我们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二章第六节，彼得后书二章第六节，又判定所多玛俄摩拉将恶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所以所多玛俄摩拉是该死的。第七，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第八，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好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好，这三个，创世纪十九章十六节，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节，三个从不同的角度看罗德今天为什么可以 被救出来。从这三个就是不同的角度，第一个角度神连续罗德，第二个角度神纪念亚伯拉罕，第三个角度就是彼得后书说的神对彼得对罗德的看法。他说第七节啊，二章七，只搭救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因为他的义心天天伤痛，因为看见听见不法的事，他还有一点良知啦。罗德今天住在这个罪恶之城，淫乱罪恶的之城，他还有一点良心，还有一点良知，说这样不行，这种同性恋是不对的，就这样而已。所以天天就伤痛，一心天天伤痛，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艺人，这是神的看法。用人的角度，这是彼得的看法，这是神的看法。所以三个角度，三个层次，创世纪十九章十六节、二十九节，还有这里，他为什么有资格被救出来？照理来讲，神是要毁灭所多玛，当时的罗德是住在里面，他理当被毁灭的，他为什么没有被毁灭？为什么救出来了？就是这三个层次。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彼得后书二章罗德这个部分，不要忘记十九章十六节跟二十九节，这全部要加进去才比较完整啊。今天罗德怎么够资格被救出来啊？如果我们只有观看彼得后书二章六到八，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很矛盾的，很矛盾啊！这种人可以得救，在那个地方可以得救啊？什么观念嘛？但是就是因为神纪念罗德亚伯拉罕，就是神连续他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完整的时候，是出于神愿意连续我们。所以雅各书二章八节吧，才告诉我们，怜悯原来向审判夸胜，怜悯。所以罗德住在这个罪恶之城，他天天伤痛，忧伤，常常为这些人的隐形忧伤，其实是也表示蛮同情他们，说连续向审判夸胜。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二十章，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从十九章里面应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应该是算不错了，因为连神要去毁灭所多玛俄摩拉都会告诉他，所以表示他们两个人走得很近，两个啦，不是两个人，是两个走得很近，很亲密，所以神要做的事都有告诉他。那 从十九章对照二十章，我们就会很错愕。哦，啊说，哎呀，这个亚伯拉罕训练了那么久，弄到最后还是这个样子。哦，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过，创世纪十二章跟二十章是不同的地点，也不同的时间。上次在埃及，这次在腓力斯人的地。好，他向基拉俄避重就轻说了，哈，也是一样，啊，说太太是兄妹，哈，所以人太太就被娶了，哈。那被娶了之后，神马上介入，二十章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俄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三节，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阿伯利西郎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她原来是别人的妻子。”第四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啊，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啊，好，人家亚米米勒是一个很正义的人，哈，很老实的人，他调查清楚，调查清楚，他跟神讲说：“神啊，我不是死人，我是调查局的人，我有去调查，他们两个都很清楚，很明确告诉我，他们是兄妹，我不是只有问一个人，我两个都问，哦，难道还不够吗？”哦，他们都已经自己证明说他们是兄妹了，哦，才很大胆的把他娶过来啊，哦，没有想到你今天晚上就来了，哈，哦，骂我，哦，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事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哦”神说：“对啊，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嘛，我才会来告诉你，赶快还人家。”哦，那神在梦中对他讲，第一个将人家的妻子归还以外，他还告诉他另外一件事情，第六七节的中间，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哦，这很严重哦，如果我是亚比米勒，哦，我真的是很不服气啊，哦，错是他，道歉的是我。因为神已经跟他讲，他是先知哦，好啊，你要这样，你不但要归还人家啊，太太要归还人家，你还要跟人家道歉，好。那亚比米勒也是很乖的哈，因为神跟他讲，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啊，你所有的人必要死。哦，不晓得是不是恐吓哈，哦，神就是在跟他讲，讲得很严重，所以亚比米勒也没有办法哈，哦，所以起来就把亚伯兰招了过来，然后问他，哦，因为亚比米勒其实也是很无辜啦，他问他说啊，你为什么要骗我啦？所以亚伯兰就跟他讲说啊，对不起啦，因为我以为哈，哦，你们这地方的人总不怕神嘛，哦，为了抢夺我的孩妻子会把我杀掉。哦，况且她实在是我的妹妹，没有错，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哦，后来是做了我的太太，哦，过程是这样，啊，报告完，哦，报告完毕这样。听完了亚伯拉罕的说明，哦，第十四节，亚比米勒就将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哦，赔不是啦，哦，赔不是，不但将东西送给他，再来昨天讲了十六节，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做你啊和家人面前遮羞，哦，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的，哦，当然这是好像一个习俗了，哈，哦，就是你这样做这种事情不对，哦，那当然要在公开场合处理这种事情，哦，让大家都知道你错了，哦，啊，太太归还人家了。”然后也赔钱了事了哈，哦，这个原来还要遮羞会这样。第十七节哈，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所以当初神在第七节跟他们讲的哈， 如果你不照神所说的去做，你所属的人都必要死。其实在这个必要死的同时，其实他们的女人都已经发现啊，不能生育了啊。那女人不能生育就很简单嘛，啊，月事这件事情就最简单的一个啊检验方式嘛啊。那当然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他们怎么知道他们不能生育？但是圣经就讲说，当撒拉被娶了之后，其实他们的女人就通通不能生育了，就发现这件事情啊，问题来了哈，怎么忽然间所有的女人啊就不能生育了啊？所以神才跟他们讲，因为他们当下已经出了这个状况了，所有的女人已经不能生育了，所有的女人的生理状态已经出了问题了。啊，当然人很简单嘛，你出了问题当然会找医生或是会处理嘛，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当神去跟亚比弥勒讲，亚比弥勒很清楚啊。好，所以神为什么也趁那个事跟他讲，我跟你讲哦，亚伯拉罕是先知，说你现在遇到这个困难，只有他能够处理，所有的人都不能处理，医生也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去找亚伯拉罕帮你祷告，因为他是先知啊。什么叫先知？他神的代言人，神把亚伯拉罕的位阶提高了，至少在亚比弥勒在非利士人的面前，神把亚伯拉罕公开提高了，位阶提高了啊，属灵的位阶提高了，让亚比弥勒清楚说，原来亚伯拉罕是先知。那我今天遇到这种属灵的事，不能生育是属灵的事哦，不是属肉，是因为你得罪了神，所以今天你要来借着先知向神祷告，这个危机才可以处理。哦，所以他亚比弥勒就乖乖的，哦，来到来拜托亚伯拉罕帮他们祷告，所以亚伯拉罕就帮他们祷告，神就医好了他们的病。你看啊，十九章神把亚伯拉罕当朋友，二十章神把亚伯拉罕提高成先知。所以基本上亚伯兰跟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走得越来越近。连亚伯兰做这件事情，照理来讲他是要处罚的，所以我才说，我如果是亚比弥勒，我真的是很不甘愿。怎么会变成相反呢？他做错我道歉，这是什么理呀？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亚伯兰跟神的关系没有错了，亚伯拉罕当然在这里是避重就轻，害了对方。哦，其实除了这以外，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嘛，哈，没有事。那当然是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个方面还是相当的软弱，哦，一直没有办法承认，哈，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承认，尤其在这个很陌生的一个地方承认他们夫妻关系，哦，为了怕他没有命，亚伯拉罕一直怕他没有命，他被杀害。人家为了抢夺他太太被杀害，他一直都有这种观念，他一直都有这种软弱，所以才会演变到这个地步。所以神还是很爱他的，让他在这个地方。其实神是要训练亚伯拉罕，当初神训练雅各也是一样啊，在亚伯杜可他那边摔跤，整夜雅各都得胜，都是占上风了，摔跤占上风，一直到天亮，对方跟他讲说，啊，拜托你放开，我要来照。你说没有 你如果不帮我祝福，你就不能跑。人家对方只是摸了他的大腿窝，他就瘸了，掰咖，雅各就掰咖，这个动作，就是因为这样，雅各就知道对方是谁了嘛，所以他抓住不放，说没有，你一定要帮我祝福才可以离开。祝福之后才可以离开。神一直要让神也要让雅各知道，你跟人跟神摔跤都得胜，就是干了掐饼都得胜。但是哦，再怎么掐饼啊，还输给神了哈。神只要一动手，你什么都没有。所以神是要引导雅各，从今而后你要改名叫以色列，就是王子。神的王子，那表示什么？从今以后你要靠我，完全靠神，不要再靠自己了。一样啊，神带领雅各也是一步一步在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一样，这一次也是一样啊。 在亚伯拉罕的软弱上又再一次的看到、哦、神的能力，再一次看到神的主权权柄、哦、他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神啊他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哦、所以神其实是在带领亚伯拉罕的、哦、我们再看这个事迹，我们要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哦、两次的软弱，那这一次的软弱你看从朋友已经提升到先知了，变成神的代言人了、哦、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造就很大、哦、造就很大。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所看到亚伯拉罕以后所做的事，一直接近趋至完全，趋至完全，一直接近神，就是要把他训练成这个样子，在神面前做完全的一样。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样，说我们在信仰的历程当中，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要想一想，冷静想一想啊、哦、说有些人在这个教会不通，想要到在北台中不通，想要跑到南台中，不用了，面对，好好的站在这里面对，看会发生什么事。你要这种，你要这种企图心啊，我就是要站在这里看你怎么办。啊、哦，神故意的哈、哦，让这些你在这里啊，这里的人事物，物就是环境，通通要操练我们的一个管道，一个工具。所以你不要逃，你不要逃避，不用逃避，这样不好。啊、哦，神要把我们引到哈，带领到，操练到做完全人，这是神的旨意，每个人都一样，哦、那我们越操练之后越成熟、哦，绝对越成熟。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问老神在在，何况以后神所说的末世预兆，以后会更乱，会更乱。那你如果跟神越亲近，越认识神，你会发现，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会很稳定的哈。哦，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九节十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是渐渐的都知道神。两句话哈、哦，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渐渐的都知道神，就是认识神，了解神，这个要经验，这个要经历了，一定要有个过程，不会说你道理听一听就懂了哈、哦，不可能，不可能啊、哦，道理听一听去面对，你就认识了，你绝对对神有认识。神为什么让亚伯拉罕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哦、神为什么要让约伯遇到操练、哦、他本来就已经很好了啦、哦、你看那个约伯记第一章不知道第几节，就是强调了啦，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三句话就一百分的啊，一百分还要考试吗？还是要考，因为那是纸上谈兵，接着下来是实际操作啊、哦，跳下去游泳，实际操作，做做看，才知道你那个是狗趴式的还是蛙式的啊、哦。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一章。好，二十一章刚开始是讲到啊，撒拉真的得到孩子了哈，所以这里强调哈，为什么要再说明哈？第四节啊，第二节了哈，亚伯拉罕年老，撒拉是怀孕，啊，到神所说的日期，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啊，看第五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那撒拉差十岁，当然是九十岁，所以撒拉从这个啊抱着自己的孩子，他真的体验到哈神所说的话必然应验啊，这是这一段。再看第八节， 好，第八节到十六节，啊，这里有一个有一项真理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看第十一节，我们先看第十节啊，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童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女使你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好，在以撒断奶的日子哈，请客宴客啊，犹太人的习俗宴客，在宴客的当中，撒拉忽然看到一个景象，啊，这里是讲以实玛利，啊，第九节哈，跟以撒在那边玩耍，啊，在那边玩，其实他们两个是在玩耍，啊，当然两个差十几岁了哈。86岁生以实玛利，啊，100岁生以撒，所以差14岁，啊，13、14岁，啊，应该算14岁，啊，那断奶是2、3年，所以大概以3岁来讲，那以实玛利已经17岁，高中生，啊，一个高中生跟一个小朋友3岁在玩，就这样很简单啊，兄弟嘛，但是撒拉一看到那个情境就不是滋味，不大对劲。哦，就马上跟老公反映说要把使女和使女所生的孩子一同赶出去，因为他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好，如果站在人的立场说，哇，这个撒拉这么现在要看到另外一面了，撒拉的另外一面了啊，我们昨天不是谈到很多面吗？啊，我知道好像这个很顺服的小绵羊一样啊，如果圣经的描述，我撒拉是一个很顺服的哦，好像小绵羊一样，哦，是不是？但是小白兔还是会跳来跳去的。哦，他跟老公建立不能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因为不能承受产业，跟我的孩子，哦，用我人的立场说，我这些查某人那样呢，啊，孩子还3岁这么小，你就想到孩子要分财产的事，哦，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分财产嘛，我这边写在惊什么呀，哦，其实不是啊。哦，那个撒拉的观念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现实的东西，哦，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哦，神说从你本身所生才是你的后嗣，当然是要完全，哦，来承受产业，可是不要忘记当初你撒拉是这个以实玛利会出生是跟你撒拉有绝对关系，那你说的啊，当初是你讲的吗？把夏甲推出来，让夏甲跟亚伯拉罕生孩子，不是吗？不是你推的吗？这个意见不是你的吗？哦，所以今天会有以实玛利是跟你有关系的。那怎么现在你自己有孩子，怎么把这个人就踹开了？哦，我们人的立场是这样看的哈，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撒拉其实从比较属灵的立场了，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当她跟老公反映，老公当然很忧愁，圣经讲会吓一跳，哦，不管谁都是我的孩子啊。对撒拉来讲，以实玛利当然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对亚伯拉来讲，撒拉以实玛利也是我的孩子啊，也是我亲生骨肉，哎，哦，啊，怎么要把他赶出去呢？所以他很忧愁。后来神出面了，神就直接告诉亚伯拉说：“你莫讲了，你来听，讲了这一个就告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有些信徒就听道理就是这样听啊。他说：“你看，你看，这里明明说的，哦，我们看第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注意看了，哦，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圣经一本这大本，还做太太刚才看了这章尔，啊，就问起这章刚才看了这句。”凡撒拉对你所说，所以回去都跟她老公讲，这个圣经明明有记载，白纸黑字，凡太太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遵从，都该听从，就这样，啊，这还是他自己讲的，啊，哇，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看圣经的动机是不同的，每个人动机是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糟糕的地方，啊，好。神跟亚伯拉罕说：“没有关系，你太太今天跟你说的，你要听从，你就听他的就对了。” 所以亚伯拉罕，你看哦，这个时候，你看亚伯拉罕从上次那个二十章的软弱，你看现在不一样了。神跟他讲什么，他来跟他讲什么，只要神说的就算。所以他真的，你看哦，很快哦，第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哎，嚯，办事效率很高呢，哦。政府如果办事效率那么高，我们现在说中国一定强了，中华民国一定强了，马上叫他出去，把他赶出去，给什么东西？拿饼和一皮带水，因为神跟他说，跟亚伯拉罕说，没有关系，这对母子以后我负责，你只管听从你太太的话，我负责。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也是蛮有信心，是哦，本来他是很忧愁的，第十一节，很忧愁，因为很忧愁是因为站在人的立场，当然很忧愁，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太没有良心了，所以他很忧愁。可是今天站在神的立场，因为神说的，所以是站在神的立场，他就不忧愁了。所以也没有说帮他做拿很多东西，没有，因为神说要负责嘛。那亚伯兰，那他跟神已经很要好了，亚伯兰跟神要好了。所以神说OK 啦，那今天你就简单用一下，剩下我负责。他就真的很简单了，给他饼跟一皮带水才多少，而且他孩子已经17岁了，已经长大了，不是说不定一定比他高了，身高都已经比那个夏甲高了，两个人就出去了。那当然走不远就喝完了，水就喝完了嘛。那喝完的是对这 对母子来讲是猛猛妙妙哈。好，这个故事哦，这个下去我们先不讲，我们先讲。当撒拉跟老公讲的这一句话，以实玛利哈，使你所生的不能跟应许之子一同承受产业这一句话，后来保罗拿来用的。那保罗拿来哪里用呢？怎么会用上这一段呢？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到31节这一段，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哈。为什么保罗拿出来用这一段？他要诉说什么样的真理？我们时间到，先休息，一起默祷。